好，那我就先做一下这个第四课的概述哈。这是36课的第四课，神儿女的确据啊。我自己再次读完这一篇的时候，我好像有好多新的一些领受。就以前可能是有字句上的一些知道，但是我今天再一次的。我昨天再一次的读完，我就觉得这篇特别的重要，它是信仰的根基，真的是根基。所以，我个人我自己信主，因为唯一信主不是听到这样的道，所以我其实我自己还是走了一些旷野的，因为没有把这个神儿女的确据作为这个信仰的根基。所以很多地方我是在靠自己的，所以就会走很多的弯路。所以我今天再一次在做这概述嘛，我就，哎呀，我就很感动。我觉得真的现在能听到的人是特别有福气，真的是很有福气。我其实之前听过好几遍，但是今天我还是觉得我好像突然神好像把我的心窍给打开了一样，我一下就更清楚整个的这个。神的大智慧，神的拣选，拯救，然后这个过程，然后这个是根基的根基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概述再做一下哈。首先，注目是他在序论里面还是讲到说，前面几课嘛，讲到唯一的问题，唯一的答案。那唯一的问题，我们人生，上一次我们讲人生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人生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信的问题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不信神，然后跟上帝没有关系，也就不相信神是主，也不相信神是爱，也不相信神是全能，也不相信他爱我们。所以，在一个活在一个不信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之前讲，我们在逐日的时候讲到说，我们的原罪就是生在不信里，长在谎言里，活在错觉中，行在死路上。所以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不信的问题。那福音就是神主动的来找人，他是主动的来显明他自己，启示我们，神是爱，神是全能。然后呢，他拣选人，他拣选人，他赐给他所拣选的人儿女的身份，然后他赐给信心，他赐给人信心。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，我们信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着一个对的感动，就是圣灵的感动。然后我们是靠着这个感动而活的。其实我们之前讲生命树的时候讲了好多哈，就是感动跟情绪啊这些有关系。我们每天是靠着对的感动才能有力量，才能有智慧。就只有在平安的里面，在喜乐的里面，我们才能真的是得力量，得智慧。才能活，所以他说，以至于人的我们做事的动力啊，所以他这个拯救呢，实际上是拯救了我们这个人，也拯救了我们的感动。所以我们做事情的动力，他拯救我们的那个动力，我们之前的动力是因为害怕，或者是责任。我们做事情的动力就是责任或者是惧怕来做的，但是这个被拯救之后，人的做事情的动力不是因为惧怕，也不是因为私欲，而是因为被爱的儿子的这个确据，被爱的这个心得满足，我们得着这个被爱的这样的一个儿女的心，我们做事情是因着爱而做的，因着我绝对的被爱。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确据、信心和满足带来的满足感，我们就有力量、有能力去做事了。所以，他把我们的动机、动力整个给改变，因着爱而做的。所以，福音是它的解决法，是从身份这个地方入手的。福音它来就是主来拯救我们这个福音，它的解决法是解决，先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。使人有蒙爱的儿子的确据，以至于能得到对的感动与力量而活而生活。 对，就是加拉太书说，我如今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。我们是得着这样的一个确信，以至于得着力量，得着平安，得着感动，得着对的情绪，我们才是靠着这样的一个蒙爱的确据而活。那么，错误的信仰，错误的信仰，我就说，我自己也绕了很大的一段圈了一趟，就是。这个福音听得不全备的时候啊，这个特别是根基性的真理没有特别被强调的时候，我们错误的信仰会因为义务而做，因为责任而做，然后呢，用做什么来讨上帝的喜悦啊？就说我做到了，哎呀，我今天做到了，那这些它都叫奴仆的心，这些都叫就是没有拯救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些都叫奴仆的心，不是儿子的心。所以他说，当人被控告的时候，就会远离神；当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也觉得我没脸见神啦，然后就会远离神了。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儿女的确据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感动就不对，就感动就错了，就变成一个要逃离上帝、躲开、躲避上帝哈。总是因为信心哈，或者行为的好的一些表现，觉得才可以来面对神，这都是奴仆的心。那信仰就在一个不对的根基上发展，那所以呢，就这些都是因着就错误的信仰带来的，它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发展，以及人会绕很大的旷野哈，所以这些都是信仰在不对的根基上发展。所以今天这一课的确是非常的重要，根基的根基，真的是，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出信的受洗的这一课一定是洗礼班要上的一课。这个是根基的根基，否则人会信主以后还是靠着义务啊，靠着责任呐、然后来讨神的喜悦啊，就整个的动机和心态都是不对的，因为他没有在一个不对的信仰的根基上发展的，所以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蒙爱的确据，它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得圣灵明确的感动的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如果我们没有蒙爱的确据，我们会得着错误的感动、邪灵的感动、邪灵的暗示就来了。所以有没有这个蒙爱的确据，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得着圣灵明确的感动。人要正确的得圣灵的感动才能活的，这是被造的原理，得着感动而活。而圣灵感动的根基就是建立在一个对确定你是神的儿女的。这样的一个根基之上的，就是得圣灵感动的根基，就是建立在这个蒙爱儿女的这个根基上。主耶稣的灵就是儿子的灵，儿子的灵他赐给我们，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反应、我们的判断、我们的感动都是从这个地方出发，所以这叫根基。因为你感动错，你求什么，你求这求那，出发点就都错了。因为你整个的感动是错的，你觉得我是个孤儿，就求来求去的，你出发点都错了哈。所以我们重生的确据，首先我们重生的确据哈，它这个地方特别好，它引用的是约翰一书的一段话，我就把朱牧师这一段话把它再读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重生的确据啊。讲到约翰一书5章11到12节。是很重要的经文，里面有人重生的确据。第一节是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然后，永生就是指永远的身份，绝对不改的身份。神所赐的永生是在他儿子的里面。第12节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什么叫凡有上帝儿子的？就是凡听信耶稣基督福音的，就听而信，就是有生命的；凡你不能听的，听了也不信的，就是没有生命的。那一个人他能够听信主耶稣基督福音的，他就是上帝所生的，所以是上帝先生我们。那他生我们，那么这个被重生的人，他心里面会有三个证据发生，是里面的证据。这个证据是在心里面的，这个很重要哈。那第一个证据是血的证据，第二个证据是水的证据，第三个证据是灵的证据。那血的证据 就是在我们里面，就一个人他真的被神重生了的人，他会愿意死的，他会愿意跟着耶稣基督死，也就是我死主的我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真正的向着自己的罪愿意去死的，也就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。不是那种哈，有的人就觉得说啊，我也不错呀，是我挺好的，所以我被神拣选了，是我好啊，所以我信是因为我的表现比较好，我的条件比较好哈。因为我听过以前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这还没做到哈，所以我还不能成为基督徒啊。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说啊，三好学生好像才能哦，我要做得很好，我才能被选上三好学生啊。这个完全是反的，完全错的。他是说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，所以我需要主真正的愿意死了，愿意向自己的罪死了，这是看见自己真正的一个认罪悔改，看见自己的罪了，这是血的证据。第二个证据是水的证据，那水是代表神的话，也就是对圣经神的话有绝对的主权，是相信的，也不会说哦，圣经。不会，就是好像老是想去挑战圣经哈、啊，不是的，水的证据就是我已经对于圣经有绝对的主权，我是相信的。然后圣经所说的这都是神的话，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我相信圣经的主权，我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哈、啊，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愿意去顺服的心，这个就是水的证据，是心里面的。那第三个证据是灵的证据，灵的证据，灵是什么呢？灵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，灵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感动。你信神的话会得着一个感动，就是你相信你是被爱的，那么我们得着一个感动，就会爱上帝，就会想听从他，就会想要去聚会，就是会想要认识天国的事。那么我们偶尔也会被过犯所胜哈，偶尔会爱世界，但是心里面就会觉得不太对劲儿。也就是说，里面已经有了圣灵在约束你了。就他，你如果去爱世界呀、啊，去犯罪了，然后里面就感觉不对了，就 something wrong。然后因为有圣灵在里面感动你，就是说在提醒你不对了，不对了，不对了。那么因为已经有了圣灵的约束了，就表示你已经被重生了。所以他说，重生的人会有几个证据，而这几个证据都是在心里面的证据，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来查验的。所以重生不重生，不是我们能够判断别人的，因为那个重生的证据是在那个人的心里，所以只有他的心和神能够同证他是神的儿女哈。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论断这个人有没有重生，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，因为那个证据是在他心里面的。好，那么所以唯一的问题啊，唯一的答案，就是得着神儿女的这个确据，相信神的爱。我们上一次哈，我稍微有一点就是补充上一次的，我记得上一次学习的时候，就是讲到说，我们其实人生啊，因为神是全能的嘛，所以他胜过了什么风浪也平息了，什么死人复活啦，疫病赶鬼啦，就是这些什么精神病了。也就是，其实我们生活中其实是他，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问题，他都已经解决了，就他都解决了，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只有一个问题，对上帝来说只有一个问题他要来解决，就是不信的这个问题。不信就是那个问题。我们生活其实是没有问题。上次我们讲了没问题，你的生活你不要怕，什么儿子出问题啦，什么身体出问题了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这些问题是上帝都已经解决的，但是我们里面在那个境况当中，是不是信心又掉下去了？我们是不是又在不信的里面了？那个不信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问题的，生活是没问题的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全都胜过了，只有不信这个是个问题，跟他没有关系，这个是个问题，所以上帝他解决的，他就要来解决我们这个唯一的问题嘛。所以，他唯一的这个解决法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，让我们生命的问题得到这个解决。所以，他来就是要来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问题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问题，我们这个人的不信的问题。 所以当我们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啊，就生活中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不要去看那个问题。因为上帝的焦点，他是要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。这也就是祷告的一个方向，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讲，主日讲了大概有8次祷告了哈，讲到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也就是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。遇到生活中的问题，什么身体啊、孩子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生活的那些问题上，而是放在我们的生命，叫上帝要来解决我生命的什么问题？我是不是还有不信？这个是上帝要来解决的，也就是他一直跟我们讲祷告的总原则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所想求，所求所想，他就加给你。所以这个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唯一要解决的。就是这个不信的问题，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问题，就是生命的问题，这个是我加一点哈，就是讲到这个唯一的问题，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带着儿子的心，带着蒙爱的心，带着一个被喜悦的心来侍奉他，来与他交通。上帝要的是这个，他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。就是这个整天孤儿的这种状态，觉得自己不啊，没人爱呀、啊，然后自怜呐、啊，然后这些哈，所以上帝要的是我们就是得着这个儿子的心，得着对的感动，然后在这种感动里面才侍奉他，来与他交通，而不是如果我们带着是奴仆的心，带着什么我要做到，我要当个三好学生，然后上帝才喜悦我的条件这样，我的行为要这样。然后才能讨上帝的喜悦。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信念，我们会得到错误的感动的。我们会得到错误的感动。如果感动错，力量就全没有了。我们得着的就是什么？挫折感、失败感、内疚感、自卑感，全都会来的。你在这种感里边，你完全没有力量了。所以很重要哈。其实今天这个信息真的是根基的根基啊。因为如果不是带着神儿子的确据来生活的话，我们整个生活的感动我们全错了，就很容易得神邪灵的暗示，很容易在一种错误就错觉中，在一种错误的感动中生活，所以今天信息是非常重要的，那么教会刚才在讲到教会最软弱的地方，就是对得救的确据的一个摇动，没有一个绝对的肯定。没有这个绝对的蒙儿神儿女的确据，没有对这个真理的强调，以至于教会很软弱，就是常常得错误的感动，常常就是一会儿又失败感了，一会儿又感觉自卑了，一会儿又是怎么样了，所以当生活，所以就看着那个，就根据外边的条件啊、环境来得感动。所以，当生活全都很糟糕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动摇，我们的确据就会被动摇。所以他讲到有几种错误的认知啊，这其实很重要。其实我们其实都，我们就完原来是完全是活在谎言里面的，所以这些错误的认知我们可能都有的。第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说，是我自己来选择信的，是50%上帝预定，50%是我自己来选择信上帝的。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信念的话，你的感动会全错的，感动会错的。那么如果一个人他信，那么他说，哎，有的人他说他信了，后来又不信了，那说明这个人可能他从来就没信过，他以为他信，或者他已经信了，但他在一个被欺骗的状态下头。第一个是就是以为自己选择信哈，第二个就是以知识、经历、条件、行为来得这个得得着这个作为得救的一个依据，好像我有一些神迹的经历呀，我有一些好行为呀，我今天就是得救的。那挫折一来呢，你就会否认神吗？你没有神迹了，上帝不给你行这个神迹，那你要否认神吗？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认知。第三个是以信心很坚定作为依据，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就是得救了。但是其实人的信心是上上下下的，我们的信心是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信心是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。那你哪天软弱了，信心软弱的时候，难道你就没有得救吗？第四个。 就是把得救等于信心啊，还是跟刚才那个差不多，把得救等于信心啊，把我们上上下下的这个信心等同于得救，把行为用行为来等同于得救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动又错了，就感动会错了。第五个是因犯罪而失去得救，这几个是错误的认知哈，好像我犯了罪，我就失去了这个救恩。我们都会软弱的，我们不小心都会被过犯所胜。但是父亲他不是离开，他是来管教，他不是撇弃，他是来管教。所以不是因为犯罪就失去了这个得救啊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然后周牧师讲到说，那灵就是我们的一个思想体系哈，灵带出来整个就是思想体系。如果我们的得救观错了，鬼就会从此入手，他会给我们很多错误的一些暗示，我们就会动摇，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动摇。好，那罗马书的得救论，罗马书的得救论，它这有很多哈，我今天就是很简单的把它总结一下。周牧师讲到这个灵圣灵，罗马书的得救论就是圣灵叫你信了。完完全全是在乎神，圣灵叫你信了，圣灵叫你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子，是无条件的、白白的拣选，白白的，就是无条件的、白白的恩典，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给人，所以人是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在这个物理。永远不被离弃的爱里面，人是不会愿意犯罪的。所以罗马书说，罪不能做你们的主了。也就是当人在恩典之下，因为你们是在恩典之下，当人在恩典之下，在这个不离不弃的爱里面有这个确据的时候，也就在一个满足感里面，人的私欲其实就消散掉了。人是不愿意犯罪的，所以他说，罪就不能做你们的主了。因为你都不愿意犯罪了，所以那个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了。好，那这个是罗马书的得救论，就是神是100%神做的，神重生了我们，他叫我们信了，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然后呢，他就用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郁金香，就 tulip 这个重生得救。他讲到说，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加尔文的这个 tulip，它是一个整个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吧。那么首先呢，重生得救，tulip 的 t 就是一个完全堕落，就是人是完全堕落的，就是生在不幸里边，所以思想堕落，全是谎言，我长在谎言里，思想堕落，判断堕落，眼光堕落。反应堕落，然后我们就说错觉嘛，感动也堕落，感动都是错觉，就什么自卑感啊、内疚感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哈。第一个是完全堕落，第二个是上帝是无条件的拣选，也就是说，除非上帝找你，没有人靠自己能够得救的，不是你的条件好，不是你是好学生，然后上帝就来选你了，不是的，是完完全全无条件的拣选，跟你的条件没有关系，是上帝。他来找我们，他来做成这个信心，信心都是他做成的，在我们的里面。说，除非上帝找你，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得救啊！这个就是无条件的是被拣选。那第三个是有限的救赎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山羊啊、绵羊啊、麦子啊、稗子啊，所以这个救赎是有限的救赎。因为去年下半年我不是在学这个改革宗嘛，就这些当时丹尼弟兄讲的就很清楚哈，他就很细细的讲过来，每一篇讲就每一个主题讲一篇道的，有限的救赎，我觉得这个是体现了上帝的主权，我选谁，那是我的主权。上，他是主嘛，所以他有主权。那同样我自己又补，就加一点补充啊。所以我们无权判定谁是被拣选的，谁是没有被拣选的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主权完全在神的。 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没有被拣选，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人是被拣选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的，因为我们无权判定啊。嗯，你看这个人今天这么刚硬哈，但是我们也无权判定他是没有被拣选的，我们不知道他明天或后天怎么样。所以我因为上了一个那个另外一门课。那个老师他有几句话哈，就是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，就特别是面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好，面对还没有，就还没有信的人，我们的态度就是不放弃，不强求。不放弃是因为你并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拣选，所以你不放弃；不强求也是，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拣选的。所以你也不用强求，而且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对没有信主的人的态度，我们就是不放弃，但是也不强求，因为神的主权在先，他的拣选在先。第四个就是无法抗拒的恩典，就是被拣选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抗拒神的恩典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体现神的全能。就他有能力让你信，他有能力，被拣选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抗拒神的恩典的。圣灵他说，若圣灵感动你，你是不会拒绝耶稣基督的，这是圣经里的经文了。如果圣灵感动你，是不会拒绝耶稣基督的。他感动你了，哎，你就信了。所以这个体现的是上帝的全能。就完全的能力，我觉得我在想啊，这个自由意志啊，它干涉了你的自由意志，它进来了，所以你在被感动，然后你在一个虽然你有自由意志，但是你还是不会拒绝它，就体现神的一个全能。所以被拣选的人是没有办法抗拒神的恩典的。那第五个就是圣灵的保守，圣灵的保守，神拣选你了。然后他就有能力保守你到底，也是体现神的全能，全能，他动了善功的，他一定能完成这个善功，他一定能保守我们到底的，也就是神会干涉你，他会干涉你，他会管教你，他会感动你，他不断的你做错了，他就会归正你，所以他有能力来保守我们到底，体现上帝的绝对的全能，没有什么是不能的，他已经动了善功，他能完成这个善功。好，那么理解了这个重生之后哈，那我们就要确认之后才会得着那个对的感动，也就是你要确信，就这个它是一个理性的嘛，然后你要确信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对的感动了。那么他就说要确认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要确认神凡事主动爱我。当我们一想到说哦，是他主动爱我，我们就会得着一个圣灵的感动，一个对的感动。哇，你可能就很放松，你就很释放，或者一个被爱的满足哈。神主动的爱我，然后呢，神的话会吸引我。重生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确认神的话会吸引我，然后神会干涉我，他会管教我。第四个是神会赏赐我，神会赏赐我。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挺有，就很好的一句话哈。朱牧师这个地方他。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讲的也特别好，就是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神作为你遵行了他的旨意的一个赏赐。其实我们之前讲那个，我们主日讲到讲那个喜乐的时候，就讲到喜乐是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之后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肯定。就给你平安，给你喜乐，作为一个赏赐，说，哎，你行得对，你行得好啊。然后我们的里面就会有平安，就会有些，比如说做了一件好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记得我以前有一次，就帮一个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弟兄，他要孩子要接什么的，然后就帮他去接。然后接完孩子之后，我回来路上我特别特别喜乐，就特别特别喜乐。后来我就在想，哦，这其实这个喜乐是圣灵他赏赐我。他以他的平安喜乐来肯定我们，所以这个是神他会赏赐我们，这个跟世人所认为的赏赐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赏赐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的一个赏赐哈，神会赏赐我。然后第五个是神的关心，神的所愿会临到我，就是我们突然会觉得，哎，我们都关心的是神的 我们的愿望，我们的关心就开始跟神的所愿、跟神的关心，慢慢的就对齐了。所以他那么注释这段话也是讲特别好，所以我就把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个，就是这些理解了重生的奥秘后要确认的几点啊，他有一个总结，他总结的就是说，上帝爱我们，他说是有证据的。那么这些证据呢，就是我软弱的时候他来找我，我不听的时候他管教我，我听从的时候他赏赐我，他的笑脸，他爱我的面孔，我看得到。他爱我的证据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看得到。这个证据要确认，你确认了，确据才会越来越坚定的。这个 tulip 哈，就刚才说的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郁金香，tulip 就是重生的这个奥秘，是道理，是理性。你必定要经过确认，道理是理性，确认是感性，就确认它是通过一个感动，哎，你就确认了，你确认到了。才会发现，主啊，真的你是爱我的，你的眼睛会告诉我，你在我身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告诉我，你是爱我的，你就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证据，你就会能看见，原来他在我身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告诉我他是爱我的。那么从这个确据到证据，确据带来证据，就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儿女的一个，我觉得这个确据，我可以说是确信，就是确信哈。当我们真的很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它会带来生活中很多的证据的。首先呢，这个证据就是我们的信心会增长，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确据的话，那个信心就一直在摇动。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比喻的很好哈，他是说，当我们对爸爸绝对的爱，比如有一个孩子，他越确定他爸爸的爱，他爸爸是爱他的，他越确定的时候，他倚靠爸爸的心就会增长了，他信靠爸爸的心就会增长了，就你确信他是爱我的，你就有多去信靠他。所以，为什么说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啊，是从蒙爱的这个确据开始的？包括我们的信心，都是你越确定他爱你，你就越信神，你就越信靠他。你越信靠他，越有证据，你就越确认他，你是蒙爱的。所以，第一个是信心会因着我们有蒙爱的确据而增长。第二个，当我们真的是绝对的确定自己是绝对蒙爱的，我们才会爱神和爱人。爱神和爱人的前提就是这个蒙爱的确据。只有你，当你这个爱的满足被满足了，你这个绝对蒙爱的有这个确据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爱神和爱人，你就有这个证据了，你就会能够爱神爱人。第三个是能够听见主。也能够看见主了，就带着蒙爱的心，我们才能够看见神，听见神。人要侍奉也是从这个确据开始的。你要侍奉神，否则我们得的感动完全是错的，我们也没有能力侍奉他。第四个，会喜爱公义，不喜欢不义。第五个。会喜爱，你得到对的感动，你会喜爱肢体生活，也会怜悯那些还没有信的人，因为这个我，因为全是恩典嘛，全是神做的，所以我们对不信的人生出来的不是论断和控告的一个眼光，我们生出来的是怜悯，因为我得了恩典嘛，那他还没有得着那个恩典，所以你说是不是怜悯，对吧？我得了好处，他没有得到那个好处。所以，我们不是论断和定罪他了，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糟糕啊？他怎么还不信主啊？哦，我信主是因为我三好学生，我做得好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带出了一个定罪的眼光。但是我信主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看别人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，就会是一个怜悯，知道他之所以有这个软弱，是因为他还没有得着这样的恩典，就像我一样的恩典哈。所以就是会怜悯肢体，会喜爱肢体。然后第六个是会喜欢传福音，他讲到说你喜欢啊， 他说：“喜欢是你真的被爱的人，一个真的是你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人，你才会生出一个喜欢的，你会才是就会喜欢，不是责任呐、啊，不是这个奴服啊，应该呀、啊，啊，是只有真正被爱的人，他才会喜欢的。不是被爱的人，都是因着责任在做，那个动力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你会喜欢传福音的。”第七个，那么就会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他讲到这个九个果子，这个果子也是在蒙爱的确据之后才慢慢结出来的。那教会的问题呢，就是常常颠倒了，把主次接颠倒了，常常叫人先结果子。哎，你那个圣灵的果子，你结了多少啊？你传了多少福音呢？你那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没有哈？让人靠自己去结这个果子哈，这个就是教会的问题，也就是讲台的问题啊。所以这个真理的主次的强调顺序先后怎么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所以以前钟牧师讲到选教会，就是一定是讲，一定是那个真理它的全备性，还有主次。他是怎么讲的？如果一个教会一个信徒一上来就老讲这个果子哈，传福音啊，你应该传福音啊，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。如果他的根基是靠自己的，那他得到的感动肯定错误，他到时候会非常的软弱的，会趴下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问题哈，就让人自己去传福音呐，靠自己做这做那呀，靠自己去服侍啊，根基是不对的。你从这个错误的根基，你的感动不对，你力量不会来的，所以是因着要先确认，才能有这些证据才能有这个能力去做到的。所以这个主次颠倒啊，就是教会讲台的问题啊，主次颠倒，然后该强调的没有强调，比如根基性的东西是要反复强调的，然后先要强调的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服侍别人，很多时候它里面。我们是帮人恢复他那个蒙爱的确据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人软弱了，我们这个人跌倒了，或这个人特别软弱的时候，其实是他里面已经失去了那个蒙爱的确据了。所以，我们服侍人就不是说啊，你应该做这个哈，你怎么不能这样啊？就从行为入手啊。我们常常说啊，你应该这样，错了，应该是服侍人是帮人先恢复他蒙爱的确据。哦，他这个根基啊，让人的灵里面得着一个满足，先要解决他生命的问题然后那个行为的问题就自而然就会解决了。那个他里面得着灵里的满足，得着一个被爱的满足，那他的私欲慢慢就没有了呀，没有，那已经很满足了嘛，就没有那个欲了，那个私欲消散掉，那他就不会想去犯罪的。他的行为就开始改了，所以就是，根基性吧。对，我，因为我昨天就在看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是想到我自己哈，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重要，就根基的东西如果错的话，整个方向性的一个错误，它带来的是你很多生命的亏损，因为你会得错误的感动嘛。如果你都觉得是我做的，我就骄傲。啊，我信，好像我是好学生，所以上帝拣选我，整个感动错了，然后对别人的感动也都错了，全是论断呐、定罪呀、就是这种，然后对自己又接控告啊，就这些哈，不是的，其实我们是蒙恩的，绝对的蒙恩，绝对的蒙爱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根基，这个是一个根基，所以神儿女的确据，作为他这个福音五课的这一课吧。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，好，感谢神哈，那我的概述就做到这里。